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又来到了我们的基督的新苗课程第六课。我们呢，在开始这一课以前呢，简单回顾一下之前我们已经学习过的内容啊。因为上面两周啊，一周是因为我们有创世纪的这个 Q&A 啊，那么上一周呢，很多弟兄姐妹生病了啊，我们就停了一周，结果啊，这是中间隔了两周啊。那我们课程呢？是跟着我们的这个福音课程之后的一个跟进课程，也可以说是一个门徒训练课程。我们前面已经学习了五课啊。第一课呢，我们就是从成长的一个意向开始，也就是说，我们信主以后，并不是坐等去天堂啊，好像是躺平了啊，而是说神给我们看见，这只是新生命的开始。我们信奉了耶稣基督。在神里面，这个生命开始成长，神期待我们成长啊，是成长、成熟、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啊，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神让我们呢，就是带着这样一个意向啊，不单不是躺平，而是越发的珍惜我们的时间、生命，在基督里用，在他的真理里面，在他的恩典上长进啊。这是我们第一课谈到的这样一个意向啊，让我们更加。能够以新的眼光看到我们的生命啊，这个啊，直到我们进主之前，我们整个人生都是一个向着神对我们这个生命的美好的心意迈进的一个过程啊。那么第二课呢，我们就谈到了属灵的身份啊，我们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在基督里，我们有了一个新身份，这个身份呢是一个 inside out。就是说我们照着我们里面获得的在神里面的一个新的 identity 一个身份来活出来，来影响我们的生活。那么当我们不信主以前呢，我们的生活是反的，就是 outside in， 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份是一个空的，像个空洞一样的啊，我们里面呢没有身份，没有价值感，没有意义感啊，没有这个永生。所以呢我们就从外部的世界里面来获取这些心灵的需要，比如说我们有多么成功，有什么事业财富美貌等等，这一切都构成了我们的身份啊。那么我们从这些事情里面，从生活里面来获得我们的意义、价值这个人生的这个存在感。所以这些呢，让我们当我们从世界里来获得这些的时候，我们碰什么什么都可能成为偶像啊，因为那个事情本身它成为我们获得自己存在感的一种手段工具啊，那个事情已经不能够成为那个活动本身，它就变得非常的沉重。而当这些外在的事物发生变化，我们的年龄是我们这个失去美貌我们的这个外部的这个风波是我们的经济受到冲击等等，这一切别人的眼光和评价对我们的这个安全感，我们的自我认知产生威胁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很痛苦但这个在基督里面不是这样子的，他要求我们就是认知到我们的身份不是建立在外部世界的这些成就、这些财富等等，而是深深的藏在神里面。我们是神生的，是他所爱的，是他的儿女，是蒙爱的人，是无条件的，这个不依附于任何外部的事物，而是基于我们的信念，深深的知道神在爱里面生了我们我们是要带着这个身份行走在世界上，把这个身份活出来这个就是很强大的一种由内而外的一种生命力。所以这个是基督徒的好像我们的生命的这个头盔一样的非常的一个根基重要那么第三课我们来到了信心信心就好像是我们如果是一个电器好像机上的电源这个信心给我们一个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神的世界看见神的真实。如果没有信心，我们整个的世界就是我们的五官 我们的触觉、听觉、味觉，我们的所有的靠五官感受到的一个世界啊，我们受困于我们的有限，所以我们感知不到属灵的世界的真实啊，无法参透神的世界的真实啊。所以说这个信心很重要，当我们的信心关闭了，我们只能够触摸到我们自己的世界，只能够触摸到我们自己的心情。所以基督徒常常讲到我们是软弱的，因为我们太依靠于自己的 sense， 五个 sense 就是我们的感觉啊，我们的感觉忽高忽低的，对吗？今天很 high， 明天很 low 啊，天气啊，每个人我们的人际关系都会影响我们。所以但是当信心这个起来，我们神的话语、神的世界对我们变得真实啊，我们就可以应用神的啊话语对我们的啊心情、对我们的世界讲话。所以信心就是把我们举起来啊，把我们连接到神的世界里面。没有了信心，我们就跟神的世界断开了啊。所以信心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常常要用信心啊，将宣告啊神的真理对我们的生命讲话。所以我们常常困扰于我们的软弱啊，就是基督徒常说很软弱啊，软弱是我们的本相啊，刚强只属于神。所以我们圣经说这个玛拿，我们这个属灵的粮食是不能积攒，说积攒三天，就像我们的呼吸，你无法说我攒上我呼吸三天，我就下面一周不用呼吸的，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呼吸是需要每分每一秒我们来一呼一吸维持我们的生命。信心也是不能积攒的，信心是需要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活在信心中啊，就好像能够借着信心承下在神的世界当中啊，神的话语向我们显得真实啊。我们讲到信心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里的像呼吸心跳一样的维持我们的神里面的生命的那个能力啊。那个第四个，我们来到神的话语，那神的话就是能力，就是真理，就是光啊。所以我们讲到基督徒啊，我们是活在神的话语里面，神的话是创造了我们的生命啊，神的话就是有能力的啊。所以神的话不只是 message 啊，而更多是它是神的能力和神的真理啊，神的光。所以我们由这第四课，我们就啊弟兄姐妹也被激发去了热忱啊，阿曼的姐妹带领我们有了这个一个读经打卡的一个小小的运动。我们那么多弟兄姐妹每一天读神的话啊，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让我们成为一个神话语的一个共同体、一个群体啊，承载着神的话啊，神的话也是神的灵啊，是神的生命在里面啊，神的话会塑造我们的生命。那么第五课我们谈到了祈祷啊，这个祈祷就是与神的交流了。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是一生的操练啊。那么祈祷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啊，祈祷就是要有信心啊，因为没有信心，我们祈祷就成了对空气讲话啊，好像是打空气的，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听，而你在喃喃自语，是件很难牵扯的事情。所以祈祷要有信啊，信什么呢？你信神在听。你信神在啊，他在意你的话语，他在意你的意念，他关心你的状态，他愿意聆听你的话。 He cares 啊， He listens， 他在做工， He work 啊，他在做工。他所以这神祈祷在这个信心当中让我们清心吐意啊。我们讲到祈祷的生命是真实啊，神不期待我们啊，按照我超过我们生命的状态去祈祷啊，神要期待我们按照我们的真实的处境去祈祷。失去了真实就失去了生命力，凡是不真实的祈祷我们无法维系下去的。那真实就是照着我们所示的所真实的情况毫无遮盖的呈现给神啊。所以神期待20岁的孩子就是讲话就像20岁，神期待2岁的孩子讲话就像2岁，这就是最美好的，照着我们所有的，不是照着我们所没有的啊，照着我们所是的，不是照着我们所不是的，真实的、简单的啊，这个祈祷，我们来到神面前啊，带着信心啊，与神的交流，活在与神的关系当中 啊，所以这个课程呢，啊，最初我们的设计是一个序言，然后有七课，但是我们考虑到，哎，配合着我们的福音课程，这个也算是门徒训练的第一个阶段吧。这个课程呢，我们也把它啊，这个啊限定在七课以内，我们就把这个第一课呢序言这个成长啊作为第一课。那么今天呢，我们会来到第六课，讲教会啊。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讲第七课啊，圣灵与见证。那我们把圣灵见证这两个题目呢放到一课啊。所以呢，这样的话，我们就在这个月底把这个课程完成了。也是七课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到一个很重要，也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教会啊。那么教会很重要啊，因为啊，这也是一个弟兄姐妹啊特别模糊的一个话题啊。我们大部分人是没有学习过关于教会的真理啊，没有系统学习过啊，通常对教会的认识来自于我们的经验啊。有些弟兄去过啊几个不同的教会了，我们在教会中啊都有过自己的体验啊，教会怎么样啊，怎么样举行活动啊，教会呢程序是怎么样的啊，教会是怎么治理的等等啊，教会的风格特点，每一个教会都有他自己的风格啊，所以大部分来自我们的经验，而我们的经验呢有好的经验也有不好的经验啊。那么今天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来啊，来学习一下啊，这个从圣经怎么来理解神的教会啊？教会是基督所建立的啊，圣经上马太福音讲到，基督啊，他说呢，他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啊，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的啊。那么他对彼得说这句话啊，这就成了天主教认为彼得是第一任教皇，因为基督把这个教会的权柄交给彼得了，好像一把钥匙啊。那么我们认为呢啊，这个教会的神把这个对真理的启示啊交给了使徒啊，教会是建立在使徒的根基之上的，是基督亲自建立的啊。那么教会就成了在基督升天以后留在地上的身体。基督升天了，但是他在地上，他的灵还在地上，他的身体就是我们教会啊。那么是啊，这是教会的源头啊，它是神建立的，不是我们人建立的，也不是彼得他们突然想起来说，哎，我们建个教会吧，是基督在他升天啊，在他以前他就亲自设立了教会，教会就成为历史历代保留在地上基督的见证和基督的身体。那么啊，在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信仰的告白啊，这个几个主要的信经里面都有对教会的陈述啊，在使徒信经我们每个月会诵读，对吗？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啊 ，Holy 圣洁的大公的教会啊。尼西亚信经也讲到，我信唯一神圣大公使徒的教会啊。那么有一个早期的教父叫居普良，他说，如果我们以神为我们的爸爸，为我们的天父，我们就必定以教会为我们的母亲。也就是说，他是用这个比喻来强调教会的重要啊。如果我们信神，我们也在教会啊，我们也尊重教会啊，尊重教会的神圣性，它的权柄来自于神。那么教会呢，大家对它的理解是五花八门的啊。教会到底是什么呢？啊，怎么理解教会呢？今天呢，我们呢会给大家讲啊，教会是什么？教会的概念怎么理解？教会，教会究竟是什么啊？这个然后呢，会讲教会的三个维度或者三个根本的特征，三个角色啊。然后最后一点呢，我们会来谈我们在教会中啊，基督徒在教会中的生活是怎么具体体现的。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介绍教会的真理。第一个，教会的概念，教会是什么啊？第二个，教会的特征啊，教会的本质特征啊，有哪几个方面？我们三个方面讲。第三个，我们讲到我们在教会里当如何行啊？我基督徒与教会的关系是什么啊？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介绍教会的真理。第一个方面呢，教会是什么？教会呢啊，我们说有很多不准确的理解啊，英文叫 miss 啊，迷思啊。教会呢，很多人叫做教堂啊，教堂。 就是教堂 church 啊，教堂，一想到教堂，你一定有一个图画出来，因为它是一个，通常教堂就是个 building 啊，就是一个建筑，有十字架的一个建筑叫教堂，一座楼啊。其实早期的教会没有楼，没有建筑，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啊。这个在公元一世纪初代教会诞生以后，那么大部分时间里面他们是逼迫的啊，直到公元300多年以后，罗马皇帝这个皈依这个基督以后，这个情况才改变。也就是说，在教会诞生的300多年时间里，教会是处在一个边缘的啊，被人歧视的啊，甚至是受严酷逼迫的一个状态。那么他们怎么聚会呢？他们是到为了躲避这些逼迫，他们在罗马看到很多早期教会的这个遗迹是在地下的地窖里面，其实那些地窖是坟墓，就是古罗马人他们这个死后的人是在地下的这个坟墓里面，洞穴里面啊，所以发现的很多早期教会的一些特征啊，都是刻在这些墓穴的壁画上面的啊，所以他们是没有我们今天的教堂的啊。在中国的教会在这个文革后及这个宗教政策还不宽容的时候，那么那时候大部分教会是在家里面的，我们叫家庭教会啊，都是在一家一家的，在家庭的环境里面，十几个20个人赞美神敬拜神啊，所以也是没有我们今天所谓讲的这个教堂的这样一个建筑啊，所以问题不在于建筑，但是建筑不是教会的一个身份啊。那么教会是一个组织啊，所以我们说教会现在要什么法人注册管理机构章程啊，还有很多什么 title position 职务啊，很多人现代嘛，我们把早期教会第一不是很大，第二呢他们是非常 organic， 是一个家，是一个，你知道家是不需要这些比较硬的组织的啊，所以组织在我们现代人或者是当教会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可能是必须的，但是这个不是教会的根本特征啊，它只是发展的一个程度需要一定的治理啊管理啊它可能是 necessary but 这不是一个 essential 啊。那么教会还有说是个社会活动中心，就是我们会做很多的Christmas 圣诞节Easter 复活节，然后各种各样的节庆都有教会的活动这个儿童的成年人的社区的所以教会忙碌不停的搞各种活动所以呢好像没有活动教会就无法存在活动是很好的，活动也是需要的，因为透过很多活动我们能够跟人连接，跟社区连接，跟世界连接，但是教会不是为了活动存在的，活动也不是教会的标志当教会失去了它根本的身份，我们会陷入一种 busyness act， 就是好像是一种活动驱动或者是一种叫什么，我们说工作狂，我们的活动狂，这个我们这在活动当中我们变得好像是一个陷入到一个忙碌和工作中，这也是一个危机，教会的危机你看到很多教会是有充满着活动，但是很少能够惊艳到神的一种生命生命力对神的敬拜所以这个也是教会的一个现代教会的一个危机了。还有说教会就是一个听道的地方就是有讲课的地方，特别是新教，我们是以讲道为中心的神的话是很重要的，这是新教特别的一个恩典了，就是注重神的话语，那这个注重讲道弟兄姐妹爱听讲道，爱读神的话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但是教会还有很多，我们教会还有很多圣礼还有教会不是一个来听到频道的地方教会要远远超过只是，所以当以这个为中心，我们常常陷入在一个很容易不小心落在一个消费的一个心态里面，我们来听听道，来评评道，看看什么讲员，这个状态，这个心态是不利于我们来准确的认识教会，对我们属灵的成长也是有害的所以教会并不是一个百家讲坛。教会并不是一个做 presentation 的地方还有人说教会是一个 social club 社会俱乐部，在这里结交关系、网络啊、认识人脉等等啊，还有更甚，现在很多教会里啊，会把很多社会上的一些啊私利的动机带进来，人们带着个人的 agenda 动机啊，保险啊、经济啊等等生意，我们都带到社会的这个啊教会的这个关系当中来，我们带着一个个人的私利啊动机，这个时候对教会是有破坏的，因为教会不是为了我们人的啊个人的啊私益的动机组成的一个社交群体啊，这不是教会。如果是这样，就成了一个社交俱乐部了啊，它变成一个就像耶稣时代那个圣殿里面，也是充满了人的味道、人的 agenda， 人们利用。啊，人那么多虔诚的信徒来崇拜的机会，在圣殿里发财啊，这个做买卖啊，利用这些机会来做这些信徒的生意啊，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啊，是神憎恶的。还有人觉得教会是不是就是做慈善啊，就是我们一起来做善事、做好事，帮助穷人、帮助移民、帮助啊儿童、帮助啊家庭困难的等等等等。毫无疑问呢，这些事都是好事啊！神要我们做善事的啊！我们下节课就讲到见证，见证就包括我们要行善，要做很多善事。那、啊、但是我在这里想讲的是，这不是教会根本的身份啊。那么但是福音书上讲到啊，很多啊，这个耶稣也有一次，这个一个玛利亚她特别哀求，因为她耶稣给了她一个全新的生命，她是被鬼附的，很苦，耶稣拯救了她啊，赶出了她身上的污鬼，她很感动啊，然后她就把这个香膏，很贵的香膏啊，一辈子的积蓄啊，那圣经上说是可以卖30两银子。这个30两银子可以建一个教堂了啊，然后他就义无反顾的啊，在耶稣受难以前，他把这个一生的积蓄啊，就像他整个这个玉瓶里面装着他的爱心一样，浇灌在耶稣身上。然后旁边的门徒啊，他看了特别不开心啊，那个门徒可能是神学院牧师啊，这个学者，他们讲究效率，他们讲究这个正确啊，但是他们的爱是很少的，他们就责怪这个妇人说，你为什么这么浪费，这么奢侈呢啊，这个可以做很多善事，可以来救济穷人，可以建教堂，可以拆船传福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们不明白主耶稣的心，主耶稣看重这个女人她的心，她的爱，所以基督教本质不是讲效率的，不是讲有用的啊，而是讲我们全心爱神啊，神就在我们身上得到满足。当我们理解信仰是我们全心全意爱神，被神得着，我们就真的明白了信仰的一个最内核的事情，就是哇，神得到一个人，这个人全心爱他，不为着别的，他的心全部放在身上，他把他的玉瓶浇灌在身上，神在我们身上得到满足喜悦啊，这就是这个福音的意义，或者就是教会的意义。神要得着一般人，他们全心为着神，整个将生命如玉瓶浇灌在神身上啊。所以，但是现代教会有的危机啊，我们现代人的危机就是一个实用主义、有用主义。什么样是效率主义？怎么样有用呢？怎么样有效呢？怎么样我们为神成就大事？我们为神赢得复活灵魂？我们为神建？我们更看重我们能为神做什么，而不太懂得我们把整个生命浇灌在神的身上，以神为满足，全身心爱神。当有这样一个人，神用他可以来得到世界的。当我们想为神得到世界，我们可能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那个主人是我操控着，想为神成就大事通常一事无成的，我没有什么能留下来。但是当我们真的浇灌在神的祭坛上，神可以使用我们，因为他得着了一个完全为着神存在的一个人、一群人或者一个教会。 所以耶稣就想，他说你们常常有穷人啊，你们永远有穷人的，但是你们不常有我。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一句话，不是吗？你们常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就是世界的需求是一直都有，到永远充满了需求，但你们唯独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你们不常有我呀。这是教会的危机，我们充满着事工，充满着活动，充满着需要，充满着项目，但并不是常常有主的。然后主耶稣说了一句更令人诧异的话，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到普天下去传扬福音，你们都要诉说这个女人的见证。多么奇妙的一句话，令我们惊讶的一句话，你们传福音的时候要纪念诉说这个女人所做的。她所做的是什么？她所做的就是她将生命浇灌在基督的身上，她以基督为满足，她全人为了基督的爱，她福音就是将我们全部倾倒在对神的爱里面，在基督的身上，以基督为满足。这是神对教会的心意。所以在这里有这一切，我们看到教会是什么？教会包含着建筑，教会需要一些组织，教会会有活动，教会会有讲道，教会会有关系，教会会有善行，但教会比这些都要大，教会超越这一切。教会这个词来自于 Ecclesia、这个词是来自于希腊文，就是指的这个希腊城邦，他们开议会，他们讨论城邦事务啊，这个城市议事厅啊，就是这个词啊。所以这是好像西方民主的源头，来自于希腊文化里啊，他们召集人聚会啊。所以教会就是用了这个希腊的这个词啊。但是教会开什么会呢？教会并不是开人的会，并不是开议会，开这个国会的会。教会是神的聚会，教会是神的聚会。所以呢，我在这列了七个啊这个片语啊，来呈现教会是什么。这一页黄昏灯片的这个题目叫教会是神的 community， 是神的社群啊。换句话说，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属于神的一群人。我们把用这个七个片语来描述一下，这个解释一下啊，这个什么叫做神的社群呢？啊，教会首先是一群人啊，这个澄清呢，教会不是一个 building， 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不是 activities 啊，教会是一群人。很多人说教会没有楼，没有这些圣诞节活动，这怎么叫教会呢？ No， 错，你完全错了，圣诞节最初也没有的。圣诞节是后来才有的啊，这个是纪念基督的啊。教会是一群人啊，教会是怎么样一群人呢？不是随随便便的一群人，什么一个球队等等，教会是一群被召唤出来的，蒙召的，召英文 calling， 是上帝从世界中拣选出来的一群人，是一群蒙召唤的一群人。神选择了你和我，神 select 选择你， call 你，把你从世界里选出来。我们都是神从世界里选出来、召唤出来的一群人啊。所以有的教会一个宗派，他们叫召会啊，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是蒙神召唤出来的，啊，是被神谁召出来的呢？第三个片语是蒙基督所召的一群人。不是被凯撒啊，不是被啊教练，不是被啊孔子，而是被基督。我们不是孔子的门生，不是老子的门生，不是柏拉图的门生，而是基督的门徒，是蒙基督所召的一群人。那第四个片语，基督从哪里召出来我们呢？是基督从世界召出了我们。这个世界指的是什么呢？不是这个物理的啊，有森林有湖泊，不是这个物理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指的文化的社会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不认识神 不敬拜耶和华真神的这个世界，神从这个世界里，从一个无神的、多神的、不敬虔的、非神的世界里，招聚了一群人出来。出来做什么呢？第五个偏移，蒙基督呼召离开世界，出来成为敬畏神的一般人啊，成为敬拜神的一般人。他们就像亚伯拉罕，这一周我就会讲亚伯拉罕蒙召，就神召唤了一群人从这个世界里分别出来。出来的意思不是到月球，不是出世，不是当和尚到山上，出来的意思是 separate， 是分别的意思。这个出来是指的我们还活在地上，还活在社会当中，但是我们被 set apart， 被分别出来，我们带着一个印记，我们走在市场上，我们在公司里上班，我们有很多不信神的朋友，但是我们在他们中间有一种记号，我们行走在世界上却是分别出来，这个是出来的意思啊，是属于基督的，我们是敬畏神的，是带着敬畏来生活的，是在生活用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是来敬拜神啊，是这样一群人，是蒙基督从世界呼召出来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啊。第六个，不单如此，我们彼此成为一个 community， 成为一个共同体，就是凡被神拣选出来这样生活的人，他们结成了一个群体啊。什么叫做共同体呢？共同体不是集合啊，不是人群啊，共同体不是 group 啊，共同体我们说过去我们的人民公社就是这个词啊，共同体啊就是指的你和我不单是一个群体，我们彼此有关系，我们彼此产生一种生命与生命的关系啊，我们彼此为对方负责啊，你好不好，你怎么样啊，你遇到困难，你生病和我有关系，你喜乐，你的成功，你的进步，你的喜悦和我有关系，我分享你的 sorrows， 你的痛苦，我分享你的喜悦，好，这是共同体。我们分享面包，分享生命的体验啊，分享生活，是一同共同 share life 的分享生命的一群人啊。没有分享，没有 share， 就没有共同体啊。所以这是第六个。第七个是我们蒙召成为这个世界的见证，成为向世界见证基督的一群人。我们蒙召出来向世界见证基督啊，我这是教会了啊。这个教会，我想大家如果记住这一篇，如果你跟别人分享啊，你们错了，教会不是教堂，教会可以没有教堂，但依然可以有教会。但如果只有教堂，教堂里面不一定有教会，很多误解啊。教会不是教堂，有神的群体就有教会。没有神的群体只是一个 group， 有神的建筑物可以是教堂，没有神的建筑物，没有神同在，这个教堂是个死的 dead building 啊。所以当我们这样分享，哦，他们觉得哦，你们可能是受过啊很好的这个神学训练的，这个就我们对教会有了一个很清晰的、比较准确的认识啊。教会是一群人，一群蒙召的人。蒙基督所召的，蒙基督从世界召唤出来的，蒙基督所召唤来敬拜神的，蒙基督所召成为一个身体的一群人啊，蒙基督所召见证神的一群人，哇，很美好的一个群体，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啊，这是教会。我们按照这个标准来回望回看今天的教会，教会很多时候失去了教会的见证，我们看到很多教堂里面空荡荡的，死气沉沉的啊。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称它是个教堂，但它不一定是教会了。很多教堂不一定再是教会，因为教会是指的一群有生命力的、生机勃勃的、一个有机的 organic 是一个 body， 是一个 organic， 是一个生命。你知道 building 不是生命，一群人是个生命。所以我们说到教会在死亡，通常是教会失去了这一个有机体的生命，失去了这个共同体，失去了神的共同体的时候，教会就不存在。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启示录在这个第一章第二章讲到神的七个教会代表着末世的教会，神在七个教会中间行走，那么神在不在这个教会呢？这个教会还是不是个教会呢？神给了一个标志，这个标志 mark 就是金灯台啊。也神说我的灯台在的地方，有光有热有能量的地方就是教会。说如果你们不忠心，只是有人群有组织有活动什么都在，说哇，你们不再有我了，你们不再有圣灵，不再有生命，不再有见证。基督警告教会说，我就会把我的金灯台挪走。基督发出严厉的警告，当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我们身体还是在的，但是这个身体像个 body， 像个尸体，是失去了灵与魂，我们的身体就变成了尸体，很可怕。但是基督的目的不是，他说他在警告，他在审判，他说你们要悔改，你们悔改，你们悔改，我就不把金灯台挪走。如果不悔改，我会把金灯台挪走，挪走金灯台，教会就不再是教会。多么严厉的警告呢？所以神祝福他的教会，神也审判他的教会。当教会失去了基督，失去了神的生命力，就会成了一个尸体。当教会有神的同在，充满着圣灵的能力活力，这个教会有神的金灯台，这个就是神的教。所以今天这个很严厉的一个警醒的警告，让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并不兴旺，特别是在北美在欧洲的教会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叹息啊，让我们在悔改，神呼唤我们要悔改，末世的教会要悔改，从哪里失落的就要从哪里回转，回转失去的圣灵，失去的神，教会怎么能成为教会呢？如果失去的一个共同体只是一群人群来消费，来一些人群就是 group， 就是一个一个的人，他们没有连接，没有家，没有一个守望，教会已经在死亡的啊，这是一个巨大的教会的危机啊！所以感谢主啊，让我们今天小小的教会从来不带于大小，在这个教会的初期那么兴旺，那么见证神，初代教会是极其的叫什么 godly 敬虔的教会，大部分是在一个洞穴，在一个家里，在一个家里你能想象的啊，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不大的，但是他们充满着神的美好的见证。我想说的是，大小不是标准，有没有圣灵的同在，有没有那个神的生命的那个火热啊，很重，这是那个根本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现在教会也不大，我们的建筑也不大，人也没有那么多，但是感谢主，我们看到我们在建立彼此的关系，我们彼此 cares， 在疫情当中，在瘟疫当中，在艰难当中啊，我们古代的教会在罗马，在教会在罗马帝国啊，这个福音广传的时候，这个基督教的一个广泛的一个传播，是在这个罗马的几次大瘟疫流行的时候，因为在瘟疫流行的时候，人们整个社会失去见证，人们在恐慌绝望当中面对那个瘟疫，但是在教会给出了一个巨大的完全不同的见证，人们带着盼望，带着爱啊，消除了恐惧，彼此服侍，向着这个世代的人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也在疫情中，也在一个 pandemic， 一个恐慌当中啊 panic， 也在一个不确定当中，我们紧紧的拥抱在一起啊，搀扶在一起，我们活出了神的喜悦。我们有社区的花园，这个花园超过了花园啊，是一个我们彼此连接的地方啊。 我们一起来收获，哪怕吃一两颗我们收获的这个果实，我们庆祝像那个早期的五月花号，人们这个到了那美洲大陆那个清教徒，他们庆祝度过了第一个寒冬，那个生命的喜悦连接的一个关系，我们在经历这些，我们彼此守望，彼此连接，这我们就是在建立教会。我们每进入一个新的一个弟兄或姐妹，我们把他连接进来，我们关怀他，我们连接他，彼此的来支持，这是在建立教会。我们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经历神的喜悦。所以教会不在于外面的这些东西，而在于我们扎扎实实的一群人建立在神里面，共享神的喜悦，共享神的生命，充满着神的力量和能力，啊，这个是很美好的神给我们的祝福，啊，我们接下去看的时候呢，就讲到教会的三个身份了，啊，教会有三个核心的身份，啊，这三个身份很关键。我们刚才讲了一个概念，教会是什么，啊，把那个概念讲的，我希望把它讲透了，大家明白。很多误解我也澄清了啊，教会不是什么，教会究竟是什么啊？教会是个 organic， 现在我们讲的有机的教会，教会不是个无机物啊，不是一个死的组织。现在教会过度行政化，行政是个死的东西啊，楼也是死的啊，组织也是死的。教会有组织机构，有行政，有流程，有会议，这些都是死的。教会真正活的是里面生生不息的生命，是活的，生命是活的，神的灵是活的，我们生命中的喜悦都是活的，福音是活的，对吗？所以呢，教会有三个身份啊，这个也很重要啊。很多不同的课程，有的讲七个，有的讲九个，讲五个，怎么分类并不重要，我觉得浓缩成这三个，这是我自己啊很深认同的教会的三个核心的身份啊。来到第二个部分啊，教会的第一个身份，教会是 for God， 为着神。教会最本质的是为着神。第二个 for each other， 为着彼此。神的家，教会的第二个身份是神的家，第一个身份是神的殿 for God， only for God。都要专一的独独的向着神。第二个是 for each other， 为着彼此成为一个家，神的家。第三个身份 for the world， 神的灯台，为着世界。这是三个身份啊，在这三个身份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逻辑关系，有一个先后的次序，这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要听仔细。我们第一的 primary fundamental 的最根本的首先的就是首要的就是没有第一，就不可有第二的，就是教会是完全为着神存在的。教会首先的全心全意的为着神存在，教会是为神创造的，它本质上不是为着其他的需要创造的，并不是为着一个社区中心、慈善机构让人们得到救助，不是的。啊，有了这第一个是呼召，教会的第一个呼召，当我们成为呼召，我们完全为着神存在，然后我们 move 转向第二个身份，才转向第二个。当我们有了第一个，哇，神的恩典、神的爱和生命留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为着彼此而存在，我们成为一个家。哎，当我们都来到神面前，这个神的家不是我们建的。我们很多人说人建教会，这是个误解，人无法建教会，神建立教会。当我们都为着神存在，我们聚在一起，神把我们连在一起，神建立一个家。才来到第二个，我们 for each other。 当这个神的家建立起来，我们彼此相爱，世界就认出我们是跟随基督的。约翰说，世界就认出我们是神的门徒来。 世界就认出来有一群人，他们彼此相爱，神住在他们中间，然后这群人成为世界上独特的见证。然后就进入第三个身份，第三个护照，就是我们成为世界的灯台。如果我们不能成为神的家，我们在世界上没有见证。很多人做见证就是传福音，传福音就是传那个教条的四条五条，那个不是福音，那个是一个教条，是个非常死的教条。福音是充满着生命气息的一个见证，是一个大能的 dynamic， 一个生命力的见证，是活的，是装在一群人当中，一群人活出福音，他们这群人活着就是福音，他们行走在世界上，让世界看见他们就是福音。而今天我们把它简约简化成了几条 dogma， 简约成几个说教的方程式，你背过这四条你可以上天堂，这完全对福音，我们抽空了福音那个充满大能的生命力，生命的见证，我们把它简约成 formula 配方，去天堂的配方，结果我们失去了那个见证，我们传的是那个无声息的没有生命力的一个面教。所以我们讲到教会的这三个见证，我们挨个来看一看啊。我们是 for God first and primary， 第二个 for each other， 第三个 for the world， 我们是神的殿，第二我们是神的家，第三我们是神的灯台。而且这三个具有一个严格的一个顺序关系啊。第一个神的殿，神的殿在出埃及记，在其实神呼召了亚当夏娃，但是他们失落了这个护照，神又呼召挪亚，神最终的护照落到亚伯拉罕身上啊，就成了亚伯拉罕的约啊，立约。这个约后来啊，神呼召摩西，选择了这个啊，把以色列人召聚出来，在出埃及记，在利未记，神就对他们说：“我选择你们做我的子民。”你们要成为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且要住在你们中间。神怎么住在以色列民中间呢？啊，过去的神明都是住在庙宇里面。神说，你们要在你们的民族的大营中间造一个 tent 帐篷，说这个帐篷就代表我住在你们中间，就是会幕，一个移动的殿啊，移动的殿，中间有约柜啊，代表神的同在。其实那是代表了，神不会住在一个约柜里面，神也不会住在一个帐篷里面，天地都是神的，神所创造的啊。天是神的宝座，地是神的脚等，来比喻神的伟大。但神要表达，神渴望住在我们中间啊，所以神就说：“你们就是我的殿，你们这个民族就是我的。”我的居所，我要以你们做我的居所。也就是说，神告诉以色列说，你们这个民族就是我的 temple， 我要住在你们中间。我住在你们中间的这个 symbol， 这个象征就是会幕。到了新约的时候啊，这个基督那个时候呢，这个圣殿基督预表啊，这个圣殿要被罗马人毁掉，基督看见那个宏伟的圣殿就很伤心了，因为他看到以色列人不悔改，他就发预言说这个殿呢、啊，就要被毁灭掉了啊，然后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就被建起来。然后呢这个犹太人就控告他啊，说他要拆毁圣殿，还说什么三天要建起来。其实耶稣预言说，预言讲的是罗马人在公元七十年要毁掉这个殿啊，耶稣为这个殿哭泣，对吗？他看到耶路撒冷为他哭泣，因为他预见到罗马人要毁掉这个城这个殿。然后他说的三天是指的他死里复活，在圣灵里面他要建立一个人手不能毁灭的殿，是非人手造的殿，就是圣灵的殿。圣灵的殿是什么？就是百姓，就是我们，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就像以色列这个民族是神的殿，这个民族神住在这个民族中间，神不是真的住在那个会幕中间，这个会幕成为那个 symbolic 那个 sacramental 那个圣 像这个圣礼一样的表达神的同在，但是这个民族，神的灵住在这个民族中间。那么来到新约的时代，耶稣说时候到了，基督要进了一个新的圣殿，这个 temple 是神的百姓，我们就是神的百姓。所以呢，保罗说第三章啊，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说，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原来神的殿就是我们的。我看到我们那个花园的照片发出来好美丽，因为美丽我看到的不是，当然是大家的笑脸非常 beautiful， 然后是一群人，他们有喜悦，他们连接在一起，神的灵在他们身上，他们成为神的教会。我看见他说，哎，这不是在种花种草吗？这不是在种花园吗？不是的，这就是神的教会啊，是活着的一个 living temple 啊，不是星期天坐在那里才是，而是这一群人连接在一起，奉基督的名活出一个 flourishing 绽放的生命，他们就是神的殿。所以神的教会啊，是充满着生命力，是以基督为元首的一个行走生活中的群体。所以教会的首要护照就是为着神，当教会首要满足于为着神存在，教会成为教会，教会的核心的 activity， 教会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敬拜，在敬拜当中，在崇拜当中，教会成为教会，因为在崇拜当中，十字架被高举，神被高举，神充满在殿中。教会满以神为满足，教会弟兄姐妹，我们敬拜神，神是我们的核心，神是我们的焦点，我们充满着神的同在，我们沉浸在，就像我们说沐浴浸泡在水里面，我们浸泡在神里面，在这个时候教会成为教会。所以教会被呼召不是成为有用的，教会被呼召不是为了什么，为了，首先不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救济穷人，不是为了传福音，不是，教会最最根本的是为了神，为了神，为了神自己。就像雅各书讲到的，良人属我，我属良人，这个苏拉米语，他说我的原则是封闭的泉源，因为我单单的为了神存在，我以神为满足，良人属我，我属良人，我的园子 close 封闭起来，不开放给游人了，不开放给其他人了，因为神是我全然的满足。你知道，当我们以神为全然的满足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得到满足，神很喜悦，因为他觉得我们把全心交给了他。当我们以神为用途的时候，神呢，我想办法，你得帮我，我想办法用你来成就我伟大的事业，我用你来传福音，神你得帮我，然后做工让他们都信主，你得帮我等等，神成为我们大能的仆人来成就我们的 ministry， 我们的事工，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很盼望今天我们做事工做教会，就是要有一个成功的教会，有一个大的教会，有一个人气很旺的教会，有一个很让人见人爱，让人们都侧目刮目相看，人们都羡慕的教会。这是个巴别塔，因为这里面是 ego， 是自我，是人的东西。教会现在的一个危机就是充满着人的味道，人要建构一个巨大的巴别塔的 mega church， 一个人们都羡慕的教会。但是你去到很多教会，你闻见很多人的味道，是人在制造热度、制造活动、制造这人以人为中心的啊。这个教会可以红火一时，但最终很难长久。你看的有多少个 mega church， 上万的教会、上万人的教会，过后一片瓦都不留下的。但是你看到神所拣选的保罗，神所拣选的彼得，你看到在那个洞穴里这个聚会的教会，初代教会，你看到那个像江残的灯火，那个衰微的教会，神却让他们的生命留下来的影响和见证延续了2000年，生生不息。 你也看到中国的教会经过了文革以后只有几十万的信徒，没有神学院，没有牧师，没有传道人，没有宣教士，没有教堂，没有圣经，但是就是在这个江残的灯火下面，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神在中国实行了神迹，在几十万的信徒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短短的20年一个大复兴，至今中国有几千万的信徒。而在中国西方所有的一切都没有，神自己所有人看见这个就知道神实行了神迹。所以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待教会，要成为教会，就 let the church be the church 啊，不是制造人的一个场面，我们要想好好的敬拜，放弃我们的 KPI， 放弃我们人的 ambition 雄心壮志，专心的敬拜神。教会不在于大小，在于有没有神，神自己做，神的根基会存到永远。如果人所做的事情若非耶和华建造，一切都会归于无有的，一把火烧过什么都不会留下来的。所以我们刚才讲过了玛利亚的故事，专心为了神，在敬拜中生活，教会成为敬拜， Let the church be the church， 享受神。所以当十字架被高举了，当教会以神为焦点，当我们一个教会好好的敬拜，人们来到这里就感受到神的同在，来到一个群体中，人们感觉到一群敬拜神、敬畏神、敬虔的人群里面，那些神拣选的人，神要带领人的人，神呼召的人就会留在这里，他会加入这个教会，因为他会找到神。这个教会独特的地方就是给世界能 offer 的，我们给世界 offer 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给世界的不是主日学，不是传福音聚会，不是圣诞节，不是礼物，不是 building，我们给世界独特能够给世界的就是神自己。这个世界能吃饱的就是神，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少人才，不缺少资金，不缺少 idea， 不缺少天才。当教会拼命的竞争，我们能不能有给出像迪士尼这么好玩的，我们能不能给出来像这个好莱坞这么好看的，我们能不能给出来这个马斯克这么能干的，教会就失去了他们长子的身份，他也被世界羞辱，因为他们失去了自己独特的存在。当人们带着期待来到教会，发现人们找到的是世界，人们会失望的离开，因为找不到神。所以教会用世界的话，独特的一个优势就是教会是能够让世界遇见神的地方，教会有神的同在，有神的爱，有神的灵，神的生命。第二点，教会是神的家。神的家是什么地方？神的家是一个神组成的家，是一个由神生出来的家。在保罗在提摩太书在以弗所书都讲到说，神的家我们是与神的圣徒同国的，是与神的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神。我们要知道在神的家中要当怎么行，神呼召我们连接成为一个神的家。在今天的教会，我们特别是在西方的教会，我们个人主义啊 ，individualism 是一个毒瘤啊，就是一切以我为主。我们喜欢基督，但不喜欢教会，因为啊，教会很麻烦。我们喜欢自己做主，对吗？然后，如果我们和大家连在一起，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啊，神要让我们在一个家里面成长。圣经上从来没有一个单个的基督徒，啊，基督徒从来不是单数的，啊，教会基督徒从来都是复数的。因为什么呢？神要呼召一个家，然后成为一个民族，让这个民族成为万族的祝福，让整个世界成为神的家。所以弟兄姐妹，神要呼召我们，我们信主受了洗，立即就成为一个家中的人啊，所以我们要进入神的家啊，所以神的教会是很重要的。箴言书说到，人离本处漂流，好像雀鸟离窝游走。许多基督徒过着就是孤独的， 这个独行侠的这个日子，这是不讨神喜悦的，不是神的心意啊，是基于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啊。我们常常是说，哎呀，我不愿意认识人呢、啊，我就愿意听到啊。我们悄悄的来啊，来到教会，不愿让人看见，多坐在最后一排啊，悄悄的走啊，不留下一点足迹啊。轻轻的来，轻轻的走啊，很有诗意的。但是呢，我们常年游走在群体和关系以外，这是很多基督徒不成长的原因。很多基督徒信主，哎，十年如一日，倒是很有恒心。这个十年如一日是贬义的，不成长，因为我们不委身啊，游走在这个关系之外。这个就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呢，因为我们失去了祝福。只有当我们委身在关系中，我们委身在家庭当中，你知道在家里面是委身的，因为彼此有关系的啊。但是委身的关系里也不容易啊，因为人是有罪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生活在真空里面。我们来到教会里都是带着我们原来的伤痕，我们的伤疤，我们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很多缺陷。哎呀，你知道我们人需要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 等等，维生素 D， 然后我们每一个缺乏我们都会产生病啊，我们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症。我们人都是病人呢、啊、按照东正教的说法，我们都是病人，教会就是一个医院，对吗？所以我们人被爱得很好，我们就很健康。我们缺乏爱的时候，没有人理论上告诉你在缺乏爱。但是呢，我们假设做了一个灵魂的一个 CT 诊断，一个缺乏爱的人是有很多病症的啊，叶子也发黄，这个果子也脱落，然后皮肤也变得啊枯干，然后总之就是我们的人的性格会出现很多问题啊，是因为缺乏一份完美的爱，就像缺了阳光雨露，人就有很多问题。我们人会有嫉妒啊，会有纷争，会有愤怒，会有苦毒啊，会有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出来。是因为我们人没有经历那个健康的爱，那个健康的爱是特别缺乏的，对吗？所以我们带着这些伤痕，带着这些破碎，带着疾病，带着我们原生家庭的影响啊，我们信了主，来到教会，我们也是把这些带过来的。所以啊，一些刚信主的人认为啊，教会太美好了啊，这里真是太美好了。我们也有一个预防针呢，一个疫苗提醒大家，教会是美好的，教会还有另外一面，教会也是充满着，教会是一群破碎的病，有病的人，耶稣说嘛，有病的人才能找医生嘛，啊，那些健康的都在世界上的，他们认为自己没毛病，他们就不来找医生，不来医院，来医院的人都是寻求医治的。我们也不要怕了，我们是一群寻求医治的人，像病友啊，我们是一群活在恩典中，彼此给予恩典，挣扎着成长啊，能够在神的这爱中啊，彼此搀扶啊，得医治的一群人啊，这也是个恩典的托话。因为我们就真的啊，我们住院的时候都有病友啊，互相交流心得，互相搀扶，互相鼓励。哎，今天这个床几几床又灰心了，明天那个床有什么呢？常常互相聊天交流，分享生命的所得，使我们搀扶着得医治，迈向的经历神的恩典啊。所以教会啊，在这个教会是一个福音的共同体，一个医治的共同体，一个恩典的共同体，所以它是个恩赐，教会就是个 gift 啊，这个家是一个恩赐。所以我们不要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我们只有到上天堂的时候才有完整。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委身呢？因为你委身在这个关系当中会有痛的，因为你不委身就能逃避痛苦，它就伤不着你。但是当你委身的话，你把自己放置在一个开放的地步，会被别人会被罪伤害到，但是神的恩典会包裹，会保护的啊。所以这个教会是一个福音的团体，只有福音，只有圣灵，只有神自己能建立教会。我们说人建立教会，这个是个错觉的啊，是个错误的说法，是神透过人。很多人以为这是个比喻，不是的，是你想想，比如说我打一个比方，比如说婚姻， 两个夫妻两个要合一，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人都是自我的，自我为中心的。什么情况下能合一呢？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基石，两个人可以合一的某一个基础之上，这是可能的。但是你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啊，这个共同的基础就是两个人要在什么上面合一。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一个修饰的话，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合一。如果夫妻两个打架，就是我们合一合在谁那里啊？是你往我这合，还是我往你那里合？结婚里也是这样的，我们合在谁那里，这就是个问题。所以我们都讲合一，但是不知道合往哪里合，是以你为准呢？所以丈夫说你要顺服我，妻子说 no， 你要为我你要爱我，我们都要对方合在自己身上，所以一辈子挣扎着合一合不了啊！无论是各个团体都在谈合一，但合不了。为什么？我们都想合在自己这里，都不明白合人是无法创造合一的。人是合一是个恩赐，是圣灵所赐的一个恩赐，是只有在福音里面，在神的生命里面，当我们当丈夫爱神，妻子爱神，当丈夫顺服神，当妻子顺服神，当丈夫敬畏神，妻子他追求神，他们越来越靠近，因为他们有一个合一的基础是神，神像一个巨大的能力吸引他们，他们越迈向神，他们就越合一。教会是这样，当十字架被举起来，当福音被宣讲，当人们爱主敬畏主，这个合一在中间产生。当人们用人的办法在维系合一，创造合一，开会谈话，只会谈出来更多的不合一，更多的分裂，因为这是人在努力，人在努力创造一种共产主义，只会造出来更多的问题。合一不是这样来 create， 合一无法这样来 create， 合一是个 gift， 家庭教会都是如此，所以神的家是一个礼物，神的家是个什么礼物？是一个福音的礼物。我们的任务就是让自己成为福音的产品，让自己成为福音的一个身体，一切自动会发生。美好的事物在我们顺服神的个人顺服神的前提下都会自动的发生，它不是我们人创造出来的。我们讲到共产主义，哎呀，一个美好的理想可能会产生很多不美好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用了人的方法在创造美好的时候，给了罪性有太多的舞台。所以圣经上有一个很美好的词叫做彼此啊，彼此来形容教会是个非常贴切的。我列了这十几条：彼此相爱，彼此恭敬，彼此包容，彼此顺服，彼此虔诚。我们在建设一个有爱的家的时候，家也像教会，教会也像家，就是用了这个彼此。所以呢，这个彼得说，你们要彼此，你们既然顺服了真理，归了真理，爱弟兄没有那个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这个彼此就很完美的诠释了教会是神的家。教会这个委身，我说的委身就是委身一份关系，不是委身一个组织，是委身一群人的关系。教会远远超越组织，将来在天国里面没有行政，没有制度，没有法人，没有这些都不需要了，但是爱会存留到永远，那个有机的关系会存留下来，什么 building 建筑物这些都不需要的啊。所以教会就是一个在基督里的彼此。你看在疫情中间，我们很感谢神，很感谢神啊！疫情中间给了我们一个彼此搀扶的共同体，我们互相惦记啊。这次这么多弟兄姐妹感染了，这个弟兄姐妹都互相那么多问候带祷关怀这个阿曼达姐妹还有 Karen 他们都很多，大家彼此问候啊，这个互相提醒关怀着啊，这是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共同体啊。所以希伯来书说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彼此相顾，就是我在意你怎么样，你在意我怎么样。We cares， 这是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就是像火苗啊， 点燃，就像哎，你潮湿了，你这个要灭了，潮打受潮了，我把你烘干，把你的火苗挑旺，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就是彼此勉励鼓励。所以教会是一个充满着鼓励的一个群体。圣经特别提醒我们，教会要避免的一些危险，其中就有抱怨，还有负面的话、泄气的话，都是破坏这个共同体的。哎，你看那个十二个探子，有十个是泄气的，两个是鼓励的，对吗？那十个就与那个应许之地无分了，只有那两个进入了应许之地。神要提醒我们，要说鼓励就是要 encourage 啊，要看见神的作为，要激发那个爱心，而不要是就是那个 down， 就是让我们的信心消化了啊。就像那个尼西米他们建城墙的时候，很多人说泄气的话，他们的信心就像冰和水去消化掉了啊。所以神的共同体啊，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彼此，所以我们互相，你就会惦记着某个人，他和你非亲非故非血缘，怎么样在教会里就产生了一个超越血缘的关系啊。我们在意彼此，惦记着彼此，远亲不如近邻啊！我们在这个表达了一种关系的远近，其实说我们在属灵里面成为了超越血缘的弟兄和姐妹，生命中产生了一种惦记，一种关怀，这就是教会是个神的家。第三个，我讲的教会是个金灯台，教会是个见证。灯台是以色列人，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表征之一，看到这个七个烛台的这个一个金灯台，就知道这是代表着以色列。这个金灯台有七个头，七个头是那个金橄榄，整个金灯台是用一块纯金打造的啊。那么有七盏蜡烛啊，代表着教会。哇，这个是教会很美好的表征啊。所以将来如果大家，我们也可以在教会里有一个金灯，不是金子了，哪怕是镀金的啊，因为是很好的预想。因为灯台啊，看见灯台就看见光，看见灯台就看到这个热量啊，就闻，就看到生命的气息，就能感受到这个热，感受到这个光驱走黑暗。所以有灯台的地方就有光明，就有温度。所以教会就是这个冰冷黑暗世界中的一盏灯台。灯台代表什么？就是代表见证。教会另外一个名字就是见证者。当教会没有了见证，没有了见证者，教会就失去了教会，神就把灯台挪走了。教会是什么呢？教会不单是为了神，不单是为了我们彼此。当我们能够为了神，当我们能够为了彼此，我们自然就会成为是为了世界存在的一个见证。这是个必然的，弟兄姐妹，很多人把传福音当做一个责任，我必须传福音嘛，我现在不愿意，我现在很害羞啊，这个不需要有这个顾虑，也不需要这个担心，因为这个福音信仰它完全不是一种 duty obligation， 它是一个能力的，它就是像基督徒和教会，圣经上都把我们比喻成一个器皿，一个碗，一个盆子啊，一个酒杯啊，都是一个器皿。你看到很多艺术家，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喜欢做陶艺，就是因为教会的一个比喻就是一个器皿。人的生命就是个器皿，器皿的使命就是承载，器皿就是让神把那个神的福音、神的生命力像灵一样的，就像那个葡萄酒，它注满我们，不但注满，还满溢流淌出来。这就是那个 image， 那个 metaphor， 就是神让我们的生命，让教会的生命成为一个器皿，承载那个荣耀的福音、大能的福音，然后流淌出去，让凡是靠近我们的都恩泽于上帝的恩惠。所以家中有一个基督徒就是有一宝啊，灵舍里面有一个基督徒也应该是一宝。但我们很多基督徒没有好的见证就很惨了，很多人说见到基督徒，哎呀，我不信主，这些人见证太糟糕了，那就是我们就有祸了，对吗？所以福音教会就是个灯台。教会怎么才能做到灯台呢？你得有啊，你没有你怎么给别人呢？有什么呢？ 我们教会很，我们很多教会很忙碌，很忙碌 ，busy church。我们忙碌着给出去的是我们的热忱，大家感受到的哇，Bruce 很热心，对吧？然后他拼命的要把他的学识给我，他的信仰。但是呢，我们给出我们自己是贫穷的，我们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我们喂不饱别人，我们能改变任何一个人吗？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先有才能给。我们有什么呢？教会要以自己的贫穷服侍这个世界，要成为贫穷的人。教会必须成为贫穷的，就是说你承认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什么都给不了这个世界。当我们成为贫穷的，我们的出路就在哪里？一个贫穷的教会，他们就成为一个敬拜的教会，因为贫穷的人，他们就紧紧的去抓神，因为他们深深的意识到他们没有任何可以给这个世界的，他们就去敬拜神，他们就无依无靠的投靠神，他们就反复的让神充满他们，他们就能够给出去真正神自己。一个富足的教会没有那么绝望的依靠神，他们没有那么绝望的依靠神，他们就很富有，他们把自己有的都给，结果世界吃饱的是他们自己，最后呢饥饿的饿死的也是世界，教会也会被饿死。这个饿死就是因为饿死在教会的富足上。当一个贫穷的教会，他们就成为富足了，一个富足的教会反而成为贫穷的。所以当这个教会我们紧紧的抓住神，我敬拜神，成为一个爱的共同体，哇，这个富足的教会，人们来到这里看到敬虔的群体，看到相爱的群体，看到神在他们中间，这个教会就能够吸引那些神要拣选的人，不是世界上每一个人，是神要拣选的人来到这个教会，那是神的工作。感谢主啊，教会就是一个祝福的管道，教会是为着世界存在的，教会从来不是一个自娱自乐的场所，一个群体，教会是要祝福，为着世界。我们就分享完，教会是为着神，单单为着神，因着为着神，教会转向彼此，教会为着彼此，然后教会成为一个家，这个家成为世界万族列邦的祝福，成为一个灯台的见证。那我们来到第三部分，教会和我，我和教会，这个教会的生活该怎么相处呢？那么这个教会就是指的像初代教会一样，教会是一个共同体。我念一下《使徒行传》2:42-47，那里给我们呈现了初代教会一个美好的图画。最起初的教会是什么样子呢？没有楼，对吗？没有什么组织，没有什么，甚至也没有一个系统的教义，他们有什么呢？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个人照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哦，感谢主，他们没有那么多东西，他说他们有神呢，他们有爱，他们有喜乐，他们有神的话，他们有神的见证，他们有生命的共同体，他们共享生命，共享贫穷，共享富足，共享神，他们有喜乐，有神的白神的饼，他们一起来赞美，然后他们有见证，他们得众民的喜爱，而且他们有祝福，因为神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你发现他们没有 desperate 绝望的到世界上拉人，他们没有像传香一样去布教布道，他们没有去像我们今天，他们有美好的见证，成为一个独特的共同体，神自己天天把得救的人加给他们。今天和今天的教会完全相反， 今天我们缺少了神，我们通常缺乏的是神，我们没有见证，我们拼命的在外面像传销一样布道，但是我们像带的一样极度的枯竭啊。人们来到教会听到的是我们的教条，我们既没有见证，也没有喜乐，也没有那个生命力。我们不断的我们口所说的和我们生命的信息是冲突的。我们成为一个，我们是富足的教会，却成为一个贫穷的教会，这是教会的危机呢。所以今天呢，最后一篇我讲到教会的生活，教会是一群人活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共同体。教会有两种形态，这个作为神的共同体，一个是聚集的教会，一个是分散的教会。就是主日我们就聚在一起啊，那六天我们就分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分散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你说，哎，我星期天去教会，这个话也不准确啊。我去教会是对的啊，我们教会星期天也是，周一到周六也是，周一到周七都是七天的教会。教会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我们聚起来的教会，聚在一起的，我们一起来掰饼，来赞美啊，来做洗礼，来祈祷，来讲神的话，来训练。这是聚合的教会。然后呢，到了周一，我们回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职场，我们的社群，我们做中心的管家，做美好的见证，活出福音的喜乐，关怀我们的邻舍，做好撒玛利亚人。我们每一个好像是那个整个教会化为无形，渗透在我们的世界当中。教会换了一种形态，教会依然存在。所以弟兄姐妹，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有三个，我用三个字母 B 啊，三个 B 来代表我们基督徒与教会的关系。第一个 B belonging 要属于教会，第二个 B behave 要服侍教会，第三个 B bless 祝福。要参与教会去祝福你的邻舍啊，这三个就是代表了我们教会的生活。第一个 belong 就是要委身，这个委身你不需要说我啊，委身一个组织，委身一个人，不是的，委身是委身一个关系，一组具体的关系，让自己投入关系，不要害怕，求神拿走我们的惧怕，因为人只有在关系中成长。任何 isolating 我们从关系中梳理都不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因为神创造万物都是一个生态，我们在关系中对我们人的 well-being 我们的人的福祉是一个祝福。当然关系有另外一面，有辛苦的一面，但是那个是靠着恩典，即使在辛苦当中我们也经历成长，经历伤害与饶恕，经历破碎与和解。所以我们要勇敢的委身在弟兄姐妹的关系当中，因为这种关系是一个巨大的祝福啊！神要在关系中让我们成长，我们委身于一个具体的教会，委身于一组具体的关系，把自己交付给弟兄姐妹，把弟兄姐妹也交付在自己的心上啊，去关心他们。委身于权柄，委身于牧者，委身于群体，委身于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啊，在中间成长。第二个就是服侍，在家中服侍。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等等，我们家我们都希望他参与家中的生活，你不能不参与，对吗？我们参与超过了我做那一点事情，是不是一定需要我去种那个树，种那个花？这个活动本身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我们参与到一个家里的服侍，我们在那个社区花园，就是很多弟兄姐妹是在那里熟悉起来的，所以我们规律的来参与敬拜，我们参与哪怕是一个最卑微的服侍，但是我们与家有份，我们有这个 ownership， 我们是家中的一员，我们关心家里的事，我们用奉献来支持家里的需要，我们在意家里的家人怎么样，我们关注到家里的人哪个人 up 哪个人 down， 我们用我们自己有的恩赐，无论是能力上的，是资源上的，是财富上的，来让神的家兴旺， 啊，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在神的家中有份啊，我们就感觉到这个家是我们的，我们有了一个属灵的家。第三个是 bless， 教会，你现在明白教会的最终落脚点啊，要落在教会。神的心意是让教会成为祝福，我们在教会中啊，要祝福彼此的啊，我们首先祝福的是我们自己身边的人，我们的家人，然后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要祝福你的弟兄姐妹。你要问自己，我怎么样因为我的存在，使我的教会成为一个祝福呢？我怎么去祝福我的姐妹、我的弟兄、我的牧者和我的家人，包括我自己啊？让我们用我们凭着感恩的心、甘心乐意的心，我们给出祝福，每一个人给出祝福啊，教会就成为一个爱宴了。所以教会生活就是这三个 belong 啊，我们属于神，也彼此归属啊。behave 在教会里参与服侍，哪怕是个卑微的，但是这个给我们创立一个归属啊。我们是神家中的一员，忠心的用我们的恩赐。你意识不到你付出的那一点，神加倍的偿报答你，因为神要透过我们，我们家长也是一样的，我们恨不得透过孩子刷一个碗，给孩子10倍的祝福。我们那个碗自己刷的可能更快更干净，但是我们希望孩子的参与中领受的是一份祝福。我们在神的家中也去祝福啊，这就是教会生活啊。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啊，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蒙福的中心的十字架被高举，让我们教会，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 focus 的教会，就是特别专注的教会，让人们来到这里闻到充足的氧气，就是神的气息，有敬虔，有敬畏，有敬拜。来到这里，人们的心很专注，人们的心都在神身上。不是充满着人的味道，是充满着神的味道，是敬虔、敬畏、敬拜的教会，是一个专注的 focus 的教会。这是第一个我的期待。我们希望我们成为一个简单的教会啊 ，simple church， 一个 organic 有机的教会，不是一个无机的，不是一个人的僵化的，是一个圣灵运行的有机的教会。充满圣灵同在的教会，充满圣灵感动的教会，圣灵在运行，在像神经大脑在运转着我们的身体的教会，而不是人在运行的教会啊，是一个 simple church， 是一个圣灵主导的一个有机的教会啊，对吗？我也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使命的和祝福的教会。一个圣灵充满圣灵的大能，圣灵的能力推动我们啊，去不是我们的义务责任，而是被圣灵充满，我们分享祝福出去，是一个祝福世界的教会啊！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愿神祝福我们这个小小的芥菜种啊，成为他美好的见证和祝福。